喂，
你好。
哎，你好，哎，我在那个 PC 这个地面停车场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正在往过走，马上到了。
哦，我就在这个 B 区这里等你，好吧？这个亮灯在这 A B 的 B。
B 区是吧？
进来
好
就看
的
了，
，OK，
对对，
好
你
的好
过来
的，
就看到了。
好的好
哎，
的，
好，
谢谢谢谢。
嗯。
今天是2023年12月2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的6:55。今天要去苏州出一趟差，今天感觉天气还是不错，天已经很亮了，是个晴天应该。从我住的地方打车到高铁站估计有半个小时吧。哎，师傅你好，是九幺，九幺对。北京时间上午的7:18，我到高铁站了。现在早晨车站人不是很多，我准备去麦当劳去买个早餐。
开往青岛北方向的4216列车队。
OK， 北京时间上午的9:36，到苏州站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到苏州站，之前好像都是苏州北站。现在要去北广场打车，打车去客户的公司。哇，这应该是我第几次来啊？第四次来苏州。上次来苏州应该是去年的中秋假期，国庆中秋假期，对，跟我女朋友一起来的。当时我记得还去了，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特别好。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安排一下。OK， 叫上车了，司机4分钟到。现在因为搬到了浙江，每次回江苏省，总有一种亲切感。呵呵，
在第三通道乘车的旅客请往站台内走。
哎，你好，师傅，我在第三通道。
我知道，我看到了。
哎，好，谢谢啊。哎，网约车上车点有6个通道，苏州站。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4，我刚和客户吃了个饭，吃完了，然后我现在站在这个广场上，我已经买好了票，但是下午是3点多的票，我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去安排逛一下，我看看要去哪里。我现在查了一下路线，我还是想去一下苏州博物馆，再去一次。然后现在从我这里到苏州博物馆打车大概需要，看一下苏州博物馆本馆需要半个小时，然后从苏州博物馆再打车到高铁站的话只需要10几分钟，所以还好还有时间，我直接打车过去。第二次去苏博，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53。哇，我在这个车里闷的，有点闷，车里开空调开得太大了，然后司机在放土味歌。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苏博，我是去苏博呢还是去拙政园呢？还是去苏博吧，我都已经忘了苏博是要预约吗还是要买票，我都忘了怎么进了。上次是跟我女朋友一起来的。哇哦，这么多人吗？拙政园。今天周三。哦，还好，人不是很多。 高铁是3:34，如果按我早晨是9:30到的苏州，然后下午是15:00，待了6个小时，苏州6小时。OK， 这期就叫这个名字吧。哦，苏博要预约的。啊 ，shit， 今天已经预约满了。啊，苏博人还是多的。shit， 怎么办？我还有1.5个小时吧，将近。算了，进不去我就去拙政园吧，放弃预约。平江姑苏古城，平江拙政园，平江路苏州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狮子林旅游巴士，苏州园林博物馆，
2个人50块钱。
那我进这个吧。 OK， 我准备进一下这个苏州园林博物馆，它是可以现场预约的。现在还有，进去看看。我已经预约好了拙政园，再找机会去。这个园林博物馆应该就是相当于介绍整个园林的。这个博物馆是专门介绍园林文化的是吧？
对，园林的。
OK， 来看一下，对园林建立起一个比较整体的认知。园林起源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憧憬与向往，其发展则来自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由于世界上各民族对美的理解不同，以及所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差别，因而在造园实践中产生了风格各异的园林体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园林世界。OK， 世界造园艺术体系。1954年，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英国造园学家杰利克，致辞的时候，首次把世界造园分为中国体系、西亚体系、欧洲体系，三大体系。西亚体系。中国体系的特点是散点布局，自由灵活，不拘一格，表现为一种顺应风景构成规律的自然景观的缩移与模拟，着重显示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是东方风景式园林的典范。西亚体系采取方直的规划，齐正的采植与规则的水渠，园林风貌较为严整，是伊斯兰园林的主要特征。 OK，欧洲体系，轴线对称几何图形，分行列队，着重显示规整的总体人工图案之美。OK， 轴对称。中国的园林分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官园林。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官园林啊，
不可啊，这真的。那就是跟现在一样，
好，知识点来了。苏州八大园林：拙政园、留园、广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荔浦、偶园。哦，还有，退思园、怡园、雍翠山庄、天平山庄、五峰园、残立园、寒山寺、西园，最大的应该是拙政园。之前跟女朋友去过广师园，很秀气的一个园林，小园集资，对。参观。 园林历史厅。苏州园林溯源于春秋，发展于晋唐五代，繁荣于两宋，全盛于明清。与建成2500余年的苏州古城基本同步产生，啊，同步产生居然是。历代地方文献记载的园林约千处，其中进入较详的近800处，广泛分布于苏州城乡。至于锦凿一池点数峰，又出现不认识字儿，什么栽花木几株的民宅小院，更是数不胜数。石栽花木 ，shit， 正是这千百年来的造园实践，逐步形成苏州园林的艺术风格。哇，春秋战国就有了。五真宅、下架湖、长洲院、华林院、姑苏台、官娃宫、萧下湾、陶下宫、吴苑、桑园、乍家园。春秋时吴王的苑友和离宫别馆是苏州园林的发端。春秋后期，吴地逼熊国富，广苑友美宫室，成为吴国强国地位的象征。众多占山水之盛、尽装饰之美的王室苑友，对江南园林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国灭亡后，宫室苑友渐次荒芜，汉时一些宫幼园友改建为私园、私家园林，初露端倪。姑苏台春秋 ，OK。官娃宫春秋，萧下湾，泽家园，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以后吴中宗教盛行，四官园林渐具风致。宅者，舍宅为四位为风气，文人雅士纷纷隐逸江湖，寄情山水，对自然美的发掘和追求成为造园艺术的发展动力。民间造园建成风气，反映建议文化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四官园林开始显现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四官园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苏州袁术简选介，三国时期的报恩寺，晋时期的玄妙观、虎丘山寺、辟疆园、戴偶宅园、秀峰寺，南北朝时期的兴福寺、寒山寺、宝胜寺。对，寒山寺是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隋朝统一中国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沟通南北，推动了吴地经济发展，唐代社会空前繁荣。著名文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先后任苏州刺史，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园林艺术得到全面发展。吴代吴越偏安一方，前世至吴，营造多处名园地宅，为苏州园林发展史写下了辉煌一页。对，前世，苏州前世。隋唐五代时期，苏州园林选介，隋孙驸马园、唐孙元、吴俊志、任惠宅园，名字都很好听，特别好听。北宋时的苏州，其繁盛超过任何时代，有天上上天堂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之旅。宋室南渡后，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吴地造园活动日益兴盛，元朝苏州造园之势未减。乡村反征增加之时，城乡内外持观相望，叠石数亦蔚然成风。文人画家更多参与造园，使苏州园林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平江图， Podcast。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的苏州被誉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官绅豪族争以园亭相近，名人高士乐以院仆吸引，以求身居城市而享山林之宜。造园之风便于无中，造园技艺日臻完善，造园匠师不断涌现，造园理论等著作相继问世。苏州半城园亭号称极盛，园林艺术达到顶峰。明清，拙政园是王献臣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建园，广袤200余亩，茂林曲池，盛甲如下。明代的留园也是明代的，艺圃也是明代的，偶园清代的，半园是清代的，雍翠山庄、翠丝园都是清代的。清代以后，苏州园林随着清朝的没落而日渐式微，民国年间仿古园林亦有所见，但其规模与繁盛之状已远逊于前，受西洋文化影响的现代公园开始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政府着手保护并陆续整修园林。
你说的东八里头，就北方外东八里几千里头，那个剥夺政治权利那个，当然把他们打，他们罪犯。你说的谁呢？你纳税人的钱，这也没有什么差，这实际就是，对不对？你纳税啥？你说，去哪里？你吃饭？买东西都有税。
园林绿荫，城市山林，世外桃源。园林布局参差自然，曲折幽深。园林空间，园中有园，小中见大。园林有赏，不宜景物，引人入胜。园林境界，诗情画意，融各一体。园林景观，对景借景，巧于音界。园林景象，对比衬托，精在题意。澧水，苏州地区为江南水乡。澧水 ，water streamlining。哦，苏州地处江南水乡，优美的自然水景为苏州园林澧水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创作源泉。水是苏州园林的血脉，布局多以水池为中心，澧水有聚有分，动静结合，与各要素组景，水光倒影，生动美丽。澧水创造园林生境，具有调节气温、温度、降尘、灌溉、防火等综合功能。苏州园林有河、湖、池塘、古井、溪涧、飞瀑等静态和动态水景，注重岸线、泊岸、岛屿、矶滩、桥梁、水闸、厅部的处理，很讲究。园林名花，梅花、迎春、桃花、荷花、木香、海棠、紫藤、兰花、牡丹、菊花、凌霄、玉兰，哇，沧浪亭，沧浪亭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叠山，假山是苏州园林的骨架，构成城市山林主景，有土山、石土、相间和石山三种构成形式，用石为地产的湖石和黄石，布局有圆山、池山、厅山、楼山、书房山、壁山等，造型有峰、峦、谷、坡、峭壁、洞、飞梁、登道、山径、栈道、涧瀑等山景。诸山中尤以池上里山第一，四蓬莱仙岛之仙境， 特制的太湖石峰是苏州园林最重要的景观和特色，韵有瘦、漏、透、皱、秀，瘦、漏、透、皱、秀的天成之美。苏州园林假山艺术的真谛是有真为假，作假成真，符合自然之理，才得自然之趣，可谓片山多质，寸石生情。Rock rebuilding， 哦，敲石头的工具。这个博物馆还挺大的，我以为完了，后面还有，挺深的。哦，这个是建筑的，这里面有一些建筑的这个微缩的模型，木头的模型。哦，狮子林卧云石。哦，苏州主要园林，园林出处沧浪亭。沧浪亭取自《楚辞·渔父》，渔父为屈原所唱《沧浪之歌》。拙政园，明代。园主因官场失意回乡，取西晋潘岳《闲居赋序》。灌园什么书，以供朝夕之善，以此拙者之为政也。啊，拙政园。留言呢？留言是初明东园，刘树石名韩碧山，韩碧庄。第三代园主盛康时，大师扩建，取刘，刘谐音。哦，易谱啊，初明岁以唐文正孟石名易谱。急急以养天年，不问世事，一急正直。果书和读书著文之意。偶缘沈秉承与季佩夫人严永华一对佳偶相互效用其中，右园有东西两花园，布局成双。哦，偶也寓意偶，环修山庄园以歌玉两所叠架山，叠甲山著称，堆叠自然，形同真山，奇峰四环，秀色夺人。园以主厅又名一园。园林与哲学，园林的乡地布局、景点题名、建筑装饰、小品艺术等表现手法，大量融入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蕴含着儒释道家思想，表现了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感悟。园林与民俗，苏州2500余年的历史积淀，孕育了极具特色的吴地民俗文化。苏州古典园林中的建筑布局、功能、装饰、植物寓意和铺地画出了图案，与这别具一格的吴地风俗。1997年12月4号，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第20届会议上，以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为典型例证的苏州古典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11月30号，在澳大利亚凯恩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第24届会议上，沧浪亭等5个苏州园林作为增补名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哦，所以第一批是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这4个。世界遗产 UNESCO The Classical Gardens of Suzhou。 苏州园林作为历史的产物，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今叠山离水、唐轩亭廊、漏窗铺地等园林元素和造园手法已经大量融入城市绿地景观及居民宅院，极大地美化了城市的人居环境，使传统的造园技艺得以延续。有一个这种技术的普世和传播，融入大众生活的一个阶段，这种感觉特别奇妙。 这有点那种军转民的感觉，军用的最后转成民用的，先是在这种私家园林里用，最后流转到大众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结束语：苏州古典园林源于自然，巧夺天工，是立体的画，凝固的诗。苏州古典园林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苏州古典园林清韵隽永，艺术永存。清韵隽永，很喜欢隽永这两个字。用隽永来形容的词，在我这里就是最高级的一种形容、夸奖和赞美。比如说听到一集非常好的播客，我也会用隽永来形容，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也会用隽永，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也可以用隽永。去逛一下这个纪念品店，看你们都有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要去打车去高铁站了，还有半个小时过去检票取票进站差不多了。最后买了一个小的一个琵琶型的这个冰箱贴做个纪念吧，因为来苏州也来了很多次了，买一个冰箱贴做纪念。北京时间下午的3:21到高铁站了，还有10分钟。OK， 上车了，苏州之行结束。OK， 这里要补充一个关键的信息点，如果大家到杭州的话，从杭州东站下车的话，你要去打网约车，有两个地点，一个是 P 西的网约车专用的停车场，还有一个是地下的 P， 应该 P 一吧，就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但是我建议你走，去西边的，西边是一个地上的停车场，所以它车进来的话不会那么麻烦。P 一那个停车场的话，它非常麻烦，就是它司机有时候经常找不到那个口，然后也会很拥堵，因为它在地下嘛。所以就是我建议，如果你下车到杭州东站打车的话，还是走 P 西，啊，西边的西 ，P 西停车场。然后 P 西停车场现在改造了一下，它现在分为 A 区、B 区、C 区三块。然后你可以师傅跟师傅说一下你在哪个区等他，或者说师傅提前到的话，他会告诉你他在哪个区等你。这是一个在杭州东站下来打车的 tip。007是吧？
对对对，师傅把的账号给我，等下去发给我，手机尾号。
91，这车牌号不错呀、啊。